听从神与否，决定蒙不蒙神天恩。记得哦，是蒙天恩哈，是蒙天恩哈，一定是蒙福气，当然会蒙福气，但是我们指的是指蒙天恩。
贝教士讲过一个见证，说他的妈妈年纪大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到一个家庭里面，那在那个家庭里边就有一些好久没见的人，见到了哈、哦，特别见到两个年轻人，那个是他们在他们教会里边从小就参加主日学的，见到好久没见到这两个年轻人，妈妈好高兴哦。他说：“哦，你们好吧？哈、哦，这两个年轻人，其中有一个，他已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再来教会了。然后他立了一个心愿，说：我40岁之前，我要成为百万富翁。哈、哦，他达到了。他那个时候大概40岁左右，他已经是有百万，已经是百万富翁了。”可是贝教士的妈妈很单纯，就跟他说：“你们在干什么啊？”在他看来，他很有成就，对不对？哈，达到他的愿望了。可是他妈妈说：“你在做什么啊？”他意思说：“你为什么把爱你的主、宝贵你的主搞丢了？”他的意思是这样，这是我用我的话讲的。他妈妈说：“你们在干什么啊？为什么不回到主这里来？”这样哈，这两个人后来其中一个听了，真的再回到主面前，另外那个百万富翁呢，没有回归。后来不晓得经过多久，死于飞机的意外。那他是有蒙地上的恩福，对不对？好像地上有一些所得，刚刚我们唱都是虚幻的。那天恩，我这边讲的就是蒙不蒙天恩哈。那我们看这个是
往下是
往下哦 OK。旧约时代的两个人物为例哈，就扫罗王跟大卫王。我们今天只谈扫罗，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哈。我觉得神用他做我们众人的见解。当我最近再来读这个扫罗王，我都觉得真的，就一般人看来，扫罗是位不错的人才。我们从圣经给我们介绍他的事哈，比如说他的出生背景优渥，他的父亲基士是个大能的勇士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资讯哈。啊，或者也可以或者是翻作是一个大财主，他的家境是很不错的，他身材健壮，又高大。又俊美，比一般人高一个头，哈、哦。他很体贴父亲的心意，而且顺从父亲，这个圣经里边都有。啊、哦，比如说，撒母耳记上9:35，哈、哦，我们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我们。我想也让你们读一读圣经，你们不要只是听，你们也用你们的嘴巴来读神的话哈。我们一起读：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：“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”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；又过沙林地。驴也不在那里， 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没有找着，到了苏弗地，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他是一个能听父亲的话，也能体贴父亲的心的人。你从圣经给我们的介绍，觉得扫罗这个人是不错的。他尊重神人，也礼貌对待神人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就跟他说，从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下来。好，仆人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这人回答，仆人回答扫罗说，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，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，我们问先见去吧。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扫罗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们可以去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。对不起，是怎么回事？左边可以回去。左边OK， 好，这个是神扫罗他这个人的情形哦。还有神拣选他，神拣选他耶，天上的神拣选他，要当神国度的第一个王耶。神给他，神很抬举他耶。我们看哈，那他们就要去找这个撒母耳。好，那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哪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圣经所记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。我插一句话哈，那个现代的信心之王叫谁？现代的信心之王就是那个孤儿院之父。Joseph Mueller。他以前是很不好的人，他被神改变，真的被神彻底更新。那他被神更新，信了主以后，他就是接触到一些生命有里面有主的人，这些人很温暖的欢迎他。他就喜欢跟他们常常在一起，后来他就信了耶稣。他说大概信耶稣头几年，他就跟一般人这样信耶稣。后来经过那几年以后，不晓得是因为什么缘故，他很认真的开始读圣经。然后他有一次跟他的同工们说，要多读圣经，好好的读圣经。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我跟你们讲过叶光明，对不对？那个那么聪明的哲学家，他说什么叫哲学家？哲学家就是把简单的事变为复杂的学家，教授叫哲学家。所以他信心本来是很复杂的，但是他知道有一本书，他去军中当兵的时候，所有的行李只能够再装一本书， 他说我是不能不读书的人，他常常都在读书哈、哦，我只能装一本书，要带哪一本书去呢？当然是圣经，就带圣经去。所以他就每一天读圣经，每一天读圣经，到最后信耶稣了。好，所以那个信心就是跟神的话。那我们读这些，我们心里要知道，这是圣灵感动人写的。圣灵是真理的灵，这个都是真实的。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毫不怀疑的就把这些话吃进来。好，我们就看到，你看神是不是一个管理环境的神？是不是他在安排？好，他让他父亲失去驴，啊，去找驴，啊，找驴找不到，他的仆人就建议我们去找这个人。好，啊，他们就要去，啊，他们要去找撒母耳。神就还没有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就指示撒母耳说，这个人就是我要高他做以色列的君，要他高他做国王。好，他十七节，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啊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以前神是这样，现在神是不是也是这样？神没有改变。好，神可以安排，可以带领。有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，你就说这是神安排的吗？如果是神安排的，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？有时候经历这些事，神是在磨练我们。好，对，所以我们要相信，好，要相信。那神呢，那这个撒母耳呢，他就我再看一下，对，神拣选他哈，然后他们去找撒母耳，那撒母耳就服侍他。好，神让撒母耳服侍他，这个他就是扫罗，所说的兆头完全应验。撒母耳服侍神，他讲话没有一句落空的。他的母亲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有一年母亲节，我请那个请帮你讲哈、哦、讲道，那帮你就讲什么母亲教养出什么样的孩子。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，她教养出撒母耳，所以撒母耳一生在神面前就是主请说，仆人静听，这个是他从小被教育的哈。然后他祷告，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落空哈。所以神让撒母耳服侍扫罗，所说的兆头完全应验。神还赐给扫罗一个星星，使他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那我们看圣，这个是从圣经里边，我们看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跟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结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， 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说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撒母耳跟他讲这些话，三个兆头，第一个你找到了，第二个有三个人，他们是要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他们呢会给你两个饼，第四节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好像这个是表示什么，好像神也借着一些去拜神的人，好像给这个扫罗一个鼓励，一个肯定哈。然后接下来有先知会受感说话，那你呢？你会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那真的，真的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哈。这个圣经有，我们就不看了哈。那，好，这个兆头完全应验，只是讲完这个以后，撒母耳给他一个嘱咐，这一点很重要哈。扫罗在后来受试验的时候，没有把这个嘱咐听进他的里面，他受试验失败了，这是他第一个失败哈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撒母耳是神所设立的祭司跟先知，他跟他讲这个话，你看他前面那个兆头全部都应验了，就在这个时候他跟他讲这个话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的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哈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撒母耳就召聚以色列百姓众民到米斯巴那里，就跟他们讲了一番话。因为以色列百姓说：“给我们一个王，哈。”让王来率领我们，像别的国家一样让王来率领我们。那这件事神不是很喜悦，那神就跟撒母耳说，你不用难过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他们是厌弃我做王。好，那但是神呢，神就是连续这些百姓，好，你让他们立王，但是你要跟他们讲立王你们要将来要付什么代价。好，所以撒母耳呢就让神的话，就是说让神就应允老百姓的祈求哈，他就把老百姓召聚到米斯巴那里哈。那我们一起来读，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：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、宗族，都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，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，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，就撤出马特利族，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，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，就问耶和华说，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耶和华说，他藏在器具中了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，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 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：愿王万岁！撤迁就把他迁就撤出这个人了哈。他藏起来了，别人不知道。22节，耶和华说，他藏在器具中了。所以他起先，他在撤迁得王时候，选王的时候，他被选中，却把自己藏起来了。所以一开始他好像也蛮谦卑的哈，他看自己微小哈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觉得，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11章哈，有一些人看不起他哈，看不起他就觉得，这个人怎么能够来当以色列人的王哈，就藐视他。可是撒母耳呢，他没有理会藐视他的匪徒，好，他不以为意哈。这圣经的话是这样讲哈，他不以为意。那结果呢，他被立为王以后，就有一个发生一件事哈，就是基列亚比人来求帮助哈。啊，那我们就直接读圣经的话好了哈，免得我耽搁时间哈。我们一起读。亚门人的王拿甲上来，对着基列亚比安营。亚比众人对拿甲王说：你与我们立约，我们就服侍你。亚门人拿甲说：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，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，我就与你们立约。亚比的长老对他说：求你宽容我们七日，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，若没有人救我们，我们就出来归顺你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，将这话说给百姓听，百姓就都放声而哭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问说：百姓为什么哭呢？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，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，说：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，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。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，如同一人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，以色列人有30万，犹大人有3万。众人对那使者说：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，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，你们必得解救。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，他们就欢喜了。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：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，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。第二日，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，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，击杀他们，直到太阳近午，剩下的人都逃散，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，他们大大的得胜。扫罗就好像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大大的同如同一人哈，大家为这个亚比人征战哈，大大的得胜。所以呢，百姓呢就对撒母耳说：“那个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”好，那扫罗他说：“今天耶和华大作，使我们大大得胜。”我们不要去杀人，他没有报复。那所以保罗他在扫罗他在某些方面在人看来是很不错的哈。那第二部分我要讲的就是他受试验。我看了扫罗，我这一次在看扫罗的这个生平的时候，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不少人在一般人看来是不错的，就像扫罗一样，外貌不错，才干也不错，心性好像某些方面也不错，也懂得尊重人，可是那个里面对神的那个开启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神都拣选他，神拣选的人，神不会随便去拣选人的，神给人机会，好，结果扫罗受试验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读，扫罗登基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，2000跟随扫罗在利摩和伯特利山，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扫罗就在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，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，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，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利摩安尼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，扫罗还是在吉甲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他面对一个局势，他呢只拣选3000人跟在他旁边，2000跟着他，1000跟着他儿子，他们就3000精兵。非利士人有多少？第5节，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对着他们安营。那百姓看到自己很危急窘迫，他们知道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好像一个威胁，就是有点像现在以色列跟那个加萨这样的情形，所以有些以色列人呢就藏起来，山洞啊、丛林啊、石穴隐秘处啊、坑中啊，有些人呢的约旦河过去就是那个基列地啊、加德跟流便他们的地，他们就逃到那边去了，情势非常紧张。那扫罗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第8节，那个撒母耳跟他说，你要在吉甲等我，等我7天，我到的时候我会指示你要怎么做，结果呢，好，我们就来读，好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扫罗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利摩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 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择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他第一个试验失败了，为什么？他看外面的情况很危急，他十一节中说，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。其实撒摩耳来了，他看已经七天了，撒摩耳还没有来，他就勉强献祭。那个是撒摩耳的事，他勉强献祭，献完祭撒摩耳就到，就是不够沉稳的耐性的等候。那这个是只有经过考验才会考验出来的。所以撒摩耳十三节对扫罗说，你做的糊涂事了，你做的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你如果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所以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经过试验，他是来磨练我们，要当一个王者，要有当王者的 character， 要有当王者的那个整个生命的气象跟那个气度。那因为你这样子，所以你的王位并不长久。扫罗太不够沉稳在倚靠神的情境里，就是讲他的可惜哈，这跟他的灵命光景有关。他跟大卫就不一样，大卫是打从心底要来寻求神，可是扫罗是活在人群当中。好，我们看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三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。好啊，这边我们先不读哈。在这个之前，就讲到扫罗有一个宝贵的儿子约拿丹。这个约拿丹很不错，资质很不错，他好像蛮倚靠神的。圣经讲说，他跟他的那个，在他们以色列就只有他跟他爸爸有那个刀枪哦。那他就有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跟着他，他跟这个少年人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过到非利士的房营那里去啊？好，那我知道神使人胜使人败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他对神有信心啊。他说我们过去，如果他们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，如果他们说你们可以上来，那我们就知道神好像有给我们机会可以在他们当中征战得胜哦。他们果然，他们两个人就去了。结果非利士的反面说，哦，希伯来人从那个洞穴跑出来了，来来，你们上来，你们上来，我们告诉你们一件事，给你们看一件事。结果这个约拿丹就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征兆，我们可以往前去跟他们征战。他就一口气就杀死了二十个人，然后呢，就大概是在夜里吧，这个非利士人就乱窜这样，那就有很多的惊惧，很多的害怕，非利士当中就有很多的害怕，全民都害怕，好像那个阵势就轰轰轰这样子哈。结果在便雅悯的这个便雅悯基比亚这个扫罗的守望兵看到这种情形，远远看到这种情形哈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读哈，十六节开始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，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， 你们查点查点，听我们去的是谁？他们一查点，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。扫罗对亚西亚说：“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。”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。扫罗就对祭司说：“停手吧！”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。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，听说非利士人逃跑，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伯雅文。这边又露出扫罗的一个里面生命的一个缺点。当情况都很乱的时候，十八节，那个时候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。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利的儿子？以利是约柜是他们在管的，是祭司在经理的。那他的儿子的儿子，就是孙子，叫亚西亚，他们是祭司。所以那个时候扫罗呢就对这个祭司说：“你把神的约柜运来。”好像情势战事很盛哈、哦，你把神的约柜运了来。那他正在跟祭司说话的时候，好像有点要倚靠神的样子。他正在跟祭司说话的时候，这个非利士营中的喧嚷更大了。他又犹豫了一下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啊不用不用，他就带领一些人就赶快进到战场去哈、哦。所以就觉得好像他在倚靠神的事上不专一。一方面想要依靠神，一方面看一看情势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毛病？好，要小心。对不起。那后来那一天战争呢？因为是约拿单他们起手的嘛，那这个扫罗呢，他们打仗好像要乘胜追击，扫罗就下了一个命令，下达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命令，差点错杀他宝贵的儿子约拿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，扫罗对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他们进了树林，见有蜜留下来，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沾点，沾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：“你父亲曾叫百姓远远的起誓说，今日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”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约拿单说：“我父亲连累你们了。你看，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，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？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，从密抹直到亚亚伦，百姓甚是疲乏，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，肉还带血就吃了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百姓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了。 扫罗说，你们有罪了，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又说，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，不可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。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。你看，老百姓太饿了，太疲惫了哈，所以好像等不及连肉带血就吃了，反而让他们犯罪了。那保罗也扫罗也知道，扫罗也知道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，所以呢，他就筑了一座坛哈，就叫百姓要吃到他那边宰，不要吃带血的肉哈。然后，好，结果到了36，因为非利士已经在溃败中，他们想要不要趁着夜里下去追赶他们，哦，不容他们一人逃脱哈，哦。就36节，36到44，我们来读哈。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祭司说，我们先当亲近神。保罗求问神说，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神没有回答他。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，查明今日是谁犯的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的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。百姓对扫罗说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求你指示实情。于是撤天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，百姓竟都无事。扫罗说，你们在撤天看是我，是我儿子约拿单，就撤出约拿单来。你看，他急着要把仇敌赶尽杀绝，结果还老百姓提醒他。好，第三十六节，好，那个众民说，你看怎么样好就去行了。祭司说，我们先当亲近神。那扫罗他也听劝了，好，我们先来亲近神哈，就问神。可是神没有回答他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有问题？有没有人犯罪呢？然后哦，他讲话都讲得很绝哈，好像很仓促，就没有一个好好求问神，很绝啊。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百姓没有人敢回答他。百姓知道约拿单吃了蜜哈。结果测出来是约拿单。扫罗就跟约拿单说，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。约拿单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所以就知道说，好像扫罗在下达命令，好像他里边的血气极意很强，他不是那么的谨慎哈。那扫罗说，约拿单啊，你定要死。因为他说话要君王话一出驷马难追，对不对？约拿单啊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百姓就说话了，对扫罗说， 约拿单在以色列中降大型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我们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，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得死亡。结果你看，他王的威仪就落下来，还百姓还教导他哈、哦，替他儿子说话。结果本来那个约拿单说啊，我父亲连累你们的，如果我们可以吃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杀更多的非利士人。结果就因为这样，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最后扫罗跟约拿单都是死在哪些人手下？非利士人。所以很可惜哈，在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可是他里生命中有某一些东西是可以使他那个。那好，再来是刚刚神台说你的王位不会长久，因为你没有遵神的话，你如果遵神就王位会永存。那这一次是真的把他的王位就决定就把他拿掉了哈，就在灭亚玛利人的事上，撒母耳大大责备扫罗，因为神知道事情要怎么处理，因为神看到未来，他不仅看到过去，现在也看到未来哈，所以神给他下达一个指令哈，那。撒母耳呢，他在灭亚玛利人的事上却没有听话，这一次又没听话，好，而且好，我们先读好了。好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借着撒母耳给他这样的指令，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，他们在那个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摩西举个双手，亚伦跟户儿两个人，摩西举手，耶稣要在下面打仗，就是跟亚玛利人打仗，他什么时候举手就赢，什么时候手垂下来就输哈。那因为亚玛利人呢，就趁着以色列人往前行的时候，就在后面紧后边的人就去追杀那些人哈。那神就说他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除灭哈。神说他没有忘记，第二节他没有忘记哈。可是扫罗却违逆，他违背了以后被纠责的时候，他又狡辩。那我们看七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受落的尽都杀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你可以从这里行间看，撒母耳是非常的爱扫罗，他很为扫罗感到惋惜。 明明神拣选你，立你为王，神要祝福你，你就是没有听话。好，那扫罗他狡辩哈，那我们好，我们继续读哈。
撒母耳对
扫罗说：“
从
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迹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”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请了亚玛利往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”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”下面这一句话就成为定局了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扫罗跟他的百姓就从他们眼睛所看到的美好的留下来，瘦弱的卑贱的把他杀掉。神不是这样看，好，神知道他事情如果 不处理得当，以后会有后患的。好，那
再往左，
结果扫罗就认罪哈。哦，刚刚这个，这个刚刚我们没有读哈，7-11，12节哈，有人起来迎，我们一起读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吉甲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”撒母耳说：“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扫罗说：“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”扫罗说：“请讲。”然后就他就讲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一段话哈，好像扫罗他不认为，他认为他顺服神，有啊，我都听了，顺服了一半，没有顺服的完全。好，他说有啊，我都听了。好，第20节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啊。好，所以后来当他跟他讲，神厌弃你作王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作王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，扫罗知道啊，情况不妙了，他说他就认罪。好，24-33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
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又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撒母耳说，好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哈。撒母耳就也将就着就陪他回去，可是你看他的认罪，他跟大卫王不一样。大卫王在诗篇51篇他的认罪说，神啊，我得罪你，我犯罪，我得罪你。他甚至把他犯罪的道歉的这个交给那个领长去唱。他贵为一国之君呢，好，他没有管他的颜面，他就是，神啊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，求你再给我重新再给，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，求你呢，让我重新再有坚定的灵，赐给我乐意的灵，好叫我可以欢喜乐意再来追随你。他就在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恢复，不要被断掉。可是这个扫罗呢，求你抬举我，好，我去敬拜耶和华。好像他对神不够敬畏。那后来撒母耳也将就着他，就跟他回去了，他就回去敬拜神。别人看来，这个王也还在敬拜神啊，可是他的里面没有蒙神悦纳。那撒母耳最后，因为他扫罗没有把这个亚甲杀了，这个人以后可能他还可以再去招兵买马。好，所以撒母耳说，你用刀使妇人丧子，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。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本来是要扫罗去处理的，扫罗不做，撒母耳就亲自来做。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我看到这个，我心里有7烟哈。我们真的看到有些基督徒很不错的基督徒，后来因着某一些原因，他们有点就像扫罗这样滑跌出去了。后来扫罗的下场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就因为他没有及时的被神接回，像我们唱的诗歌，我回转你就来更新我，他没有实在的回转，就是他跟神之间的渴慕不够在乎。所以这几节我们读了好不好？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 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。神都跟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可见扫罗，撒母耳为扫罗是很悲伤的，非常可惜。那啊，神看人不是只看外貌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。最宝贵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，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是里面这个东西算数，不是我在外面的成就，不是我在外面能看我们怎么样。好，那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像大卫一样，即使犯了错，可以切实真正的悔改，一定要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恢复，而不是像扫罗这样还在乎在人面前被抬举。好，那求神怜悯我们。好，所以我说是神借着扫罗要来警戒我们。好，我今天交通到这里。